我们谈到儒教并不是宗教啊，他们把它说成宗教，然后说两种宗教在对抗。其实呢，儒教呢，它主要是一种哲学啊，我们称为儒学。那儒学关注的主要是地上的事情，人间的事情，不是天上的事情啊，不是上帝的事情。那么传统儒学它里面是有些宗教成分啊，我们也在前讲提到过啊。即使这些宗教成分呢，它也是来自于别的宗教的影响，比方说佛教啊、道教啊对它的一些影响啊，让它从宋明以后呢，在本体论，就是说谈论世界的本源方面，有了一个很高的啊这个很深的理论，有一种很大的提高啊。以前他主要谈地上啊，我们刚才讲到，不是谈天上，不是讲世界的本源，而讲人间的事物啊。那么由于受到宗教影响，他才开始在这方面有一些理论上的建树啊。那么儒学它作为帝制中国，就是皇帝统治中国的这种国家意识形态啊，它同别的宗教还有这样一种关系，就有两面性的关系，就是他曾经强力的排斥佛教、排斥基督教等等其他宗教啊，特别是这些有一些具体的儒生啊，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有同各种宗教和平共处这样一种经历啊，他自己是具有宗教性，刚才我们提到啊，所以他同宗教也不能说就是完全对抗的啊。那么我们因此应该这样说比较好，我们知道了基督教的特点和中国文化的特点啊，基督教不能说就是西方文化，中华文化呢不能说就是儒学，儒学也不能说就是宗教。所以基督教同中华文化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啊，是一种普世性的宗教。我们讲过的理论上实践上基督教都是普世的，所以它是一种普世性的宗教同一种民族性的文化的关系啊。基督教是普世宗教，中华文化是一种民族的文化，两者的关系啊应该如此，所以它就不是非要对抗性不可啊。好，我们除了讲这个理论上的分析，两个观念的混淆、概念混淆导致了一种对抗的心态之外，我们还要提到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一大扭曲的印象、四大历史的事实啊。就是说中国人有个很大很大的歪曲的扭曲的印象啊，我们要通过四个大的历史事实来加以澄清啊。这个扭曲印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 PPT 上提到的啊，很多很多人说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是一手拿现金，一手拿着洋枪洋炮，还有很多人说西方的传教士都是些鸦片贩子，是为侵略中国效劳的外国的间谍啊，是为外国政府服务、为侵略中国效劳的间谍。还有一种说法啊，甚至是一些官员的相关的部门的同宗教有关的部门的官员的说法，说你看人家佛教是骑着白马进的中国啊，西安有个白马寺嘛，所以佛教是骑着白马进中国，大家都知道。基督教呢，基督教是骑着炮弹进中国啊，这说法有点可笑，有点恐怖哦啊，骑着炮弹进来，自己是不是炸得粉身碎骨啊啊。但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基督教是依靠武力打进中国来的啊，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所以这就这些说法给中国人一个很大的很大的扭曲的印象啊，就是我们国人有一个大印象是什么呢？是基督教进中国伴随着侵略战争啊，传教是侵略战争的结果。 有些书、有些人、有些书这么写，有些人就这么讲，啊，很多很多的国人就有这样的印象。事实如何？基本的事实如何？历史是很多很多很多，但是我们找到最基本的，我们应该知道的最大事实，啊，我们可以去在各种各样的书里面都可以看到的、查到的，啊，是什么呢？是基督教的传进中国，一共就那么四次，啊，传进来嘛，就是说原来中国没有嘛，传进来，这个很大的一个行动，很大的一个动作，很大的一个运动，啊，它一共就那么四次，第一次啊，大家知道，我们也提到过，是公元七世纪，准确说是6-35年，唐太宗的贞观年间啊，那么来自于叙利亚的这个。主教叫阿罗本啊，到了中国的朝这个首都西安，当时的长安啊，那么皇帝啊，唐太宗派人迎接不是一般的人，是宰相啊，房玄龄，而且还叫宰相带着他的一支军队，是守卫保护他的御林军啊，禁卫军啊，去城门外边迎接，很高的礼节啊，礼仪啊，啊，然后迎接到什么地方？接到宫殿里，翻译圣经给他讲，还叫他的寝室，他的寝宫啊，给他讲基督教的道理。然后过了几年，他又发布啊这个诏书，说这个宗教是可以在全中国传播。我们提到过啊，这是炮弹吗？大炮吗？洋枪洋炮吗？当时没有，但是阿罗本同样是骑着马进了长安，到了中国啊，是白马黑马我们倒不知道，反正是骑着马，是和平的交流啊。第二次进中国啊，我们也提到过，就是13世纪元朝啊，罗马教廷的使节孟高维诺啊也是骑着马到了中国当时的首都啊，现在的北京，当时叫大都啊，就现在的北京。那么也是使节受到皇帝明成祖的接待啊，元成宗的接待，然后呢让他留在北京啊，他给据说一次给6000人施洗啊，他把这个宗教传到南方各地啊，但主要是在蒙古人当中，我们也提到过啊，这也是一个毫无疑问和平的交流。孟高维诺也是骑着马来的，白马黑马不知道，但是是一匹马啊。好了，第三次传进中国是明朝，我们也提到过，16世纪啊，的末期，罗民间利玛窦啊，后来还有别的传教士。到了澳门，到了广州，到了肇庆，到了南昌，到了南京，最后到了北京啊。好了啊，同很多士大夫、儒家的学者、官员交往啊，介绍了西方的文化、西方的科学技术啊，从数学的几何到农业技术、机械技术啊，天文地理啊，立法运算啊，等等等等啊，那是和平的交流啊，把西方文化带进来，把中国文化传出去啊。那么这个时候倒是同传教、从洋枪洋炮有点关系了，就是啊，传教士特别是德国的汤若望帮助明朝政府，当时的中国政府制造洋枪洋炮，照说他一个人监造500多门大炮啊，这可了不起啊，啊，很了不起，500多门大炮对付外边的入侵啊，当时清军在外边啊，属于满族入侵啊，那么你要说洋枪洋炮这时候发生了关系，但是是帮助中国制造洋枪洋炮对付外边的侵略啊。第四次到传进中国，那是基督新教啊，我们也提到过，19世纪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啊，到了广州啊，到了香港等等，然后呢， 做三件事：一、翻译圣经；二、编英华大词典；三、办那个学校叫英华书院。啊，好了，在第三次传进中国之后，天主教就已经扎根了。并不是说什么有人说鸦片战争以后啊基督宗教才在中国扎根的，不对，清朝都还没有，明朝末年天主教就已经在中国扎根了。我们说扎根的意思就再也没有从中国消失掉，很多很多的中国老百姓信仰了这个宗教啊。在第四次传进就马礼逊以后，新教就在中国扎根了啊。那时候离鸦片战争还有三十好几年了啊，至少有啊这个33年了。所以我们说基督教传进中国历史就是如此，所有四次都是和平的宗教传播，都是有益的文化交流，而且是双向的文化交流啊。所以我们啊历史事实也遭到了歪曲，所以给人一个扭曲的印象。我们现在对它进行一个澄清啊。经过刚才讲的历史事实，我们发现如果说洋枪洋炮，就要问一下，是传教士同传教士直接相关的这个洋枪洋炮，基本事实是用来打中国的还是用来帮中国的？我们得到印象是打中国的，但是基本历史事实是洋枪洋炮同传教士紧密联系，开头是帮助明朝抵挡清军入侵，后来也汤若望也帮助清朝，就是后来的中国是吧，明朝以后的中国政府来造洋枪洋炮。如果讲鸦片呢，鸦片贸易有个问题是贩卖还是反对，我们说啊贩卖还是反对，什么意思呢？我们说传教士是鸦片贩子的时候说的是，哎呀，这个比方说这个马礼逊，他后来在东印度公司工作啊，东印度公司做很多很多的生意，其中包括鸦片贸易，这是一个理由啊。还有个传教士做过什么什么东印度公司或者贩卖鸦片的船，做过那个船就算是啊传教士整体来说是鸦片贩子的理由，说不过去的。拿马礼逊来说，他是个年轻人，他在离他祖国老远的地方，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来传教，他也要过日子啊，他要翻译圣经，那么大的工程啊，他要编字典，那么大的工程他要过日子啊，他得吃饭啊啊，他是个年轻人，他要结婚啊，他要谈恋爱啊，这些事情促使他同一个女孩谈恋爱结婚。那个女孩正好他爸，那女孩的爸是东印度公司的职员，所以他就这个女婿，他作为女婿谋得一个小职位啊。那么这是他的私人生活的一个部分。那东印度公司做的生意啊很多都有啊，其中有鸦片贸易，这是事实啊。那么鸦片对中国是一个极大的祸害，这也是事实。传教士对鸦片的态度，我们如果不是讲极少数人的话，我们讲绝大多数人的话，讲传教士的整体的话，那么他们什么态度呢？他们是坚决反对，而不是贩卖啊。很多很多传教士，特别是英国传教士，在中国反对鸦片，反对吸鸦片啊，向老百姓宣传说吸鸦片让人劳民伤财，让人家境殷实的人变成了穷光蛋，让人身体变坏，让人好吃懒做，让人啊这个荡尽家产。好了，在中国宣传半天没有用，因为中国人吸鸦片，政府还允许鸦片贸易，为什么呢？把林则徐赶走，就让政府可以让中国政府让鸦片贸易合法化啊，因为他可以收税，收很多税。有些农民有些人不光自己吸鸦片，还自己去种鸦片， 所以他们在中国宣传发现没有用，不光是说中国人文化水平低，他们办报纸啊、办杂志啊、搞小册子啊，不起作用。他们搞的小册子都画成漫画、画成图画，那不识字的老百姓也知道怎么回事儿。他说鸦片不好，鸦片不好，但是没有用。后来他们就回到英国，在英国国内反对鸦片贸易，啊，成立组织，发请愿书向国会请愿，说不，鸦片是贸易是不道德的。啊，我们应该禁止啊，不符合我们的信仰。很多基督教会支持他们，但是政府和很多老百姓不支持，因为政府和老百姓觉得，哇，这个鸦片嘛，就像白酒嘛，喝一点没关系的，不要上瘾就行了啊。还有呢，这是老百姓一般的看法。还有呢，政府觉得，哇，我们统治印度，印度的农民要生活，他们靠什么生活啊？要种鸦片，种出来鸦片没人买的话，那就生活不了了，所以要把这个鸦片卖到中国去。所以政府也是支持鸦片贸易的，何况还可以收税，像中国政府一样的有好处，有财政上的利益。所以这些传教士在英国真是冒天下是大不韪，本国的老百姓和本国的政府都反对他们，只有教会支持他们。他们坚持奋斗很多年啊，坚决反对鸦片贸易啊，搞了半个多世纪才成功，一个个的说服人啊，向国会议员去宣传，最后到二十世纪初期1900几年才让英国国会通过法律宣布禁止鸦片贸易，而鸦片贸易是非法的、违法的。然后中国皇帝才发布命令说禁止鸦片贸易。所以鸦片贸易传教士同他的关系是反贩卖还是反对，我们又得到一个扭曲的印象，我们不知道事实真相全部。所以我说中国的历史教育大成问题的啊。那么最后我们对传教士的评价啊，他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我们的敌人呢？如果你看你只抓住少数的势力，你说这是我们的敌人，但是你看传教士的整体，看他的多数，明显就是中国的朋友啊。传教士有一些不好，我们马上还要提到，有些骄傲自大，认为他们啊，文化比中国的高明，瞧不起中国的老百姓和中国的文化，这第一是少数，第二它不代表基督教的精神啊。所以我们要提这几个问题啊，朋友还是敌人，少数还是多数啊，哪一种代表基督教啊。我们知道历史上的确有一些传教士，他们是很骄傲、很傲慢，看不起中国文化，甚至少数人帮助他们的政府做了一些对侵略中国同侵略有关系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绝大多数的传教士反对那个侵略政策，至少同他们保持距离啊，也不是受到政府的支持，所以更谈不上整体来说是什么外国间谍啊。我们对那个前一种人啊，我们需要反思，需要批评。那些少数的基督徒，只是少数，我们要讲他们做的事情不符合基督教的精神啊，我们要承认这个事实，批评那种现象，反思这种现象，指出它不符合基督教精神。同时呢，我们要赞赏和表扬，这是我们的态度。那些基督徒，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对中国的贡献啊，我们也需要说明基督教对中华文化的一个基本的态度，不光是对历史的事实啊，少数人我们要谴责，要批评，多数的人尊重中国文化，学习中国文化，欣赏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做贡献的，我们要表示赞赏和表彰。同时最后我们需要表明对中华文化的基本态度啊。我刚刚提到说有很多传教士是 欣赏中国文化，学习中国文化，对中国还有贡献。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啊，不然大家可能觉得比较抽象啊，有谁吗？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啊，我们不能忘记这样一些人，呕心沥血的翻译四书五经，李雅阁，英国传教士，写作了中国文明的明恩谱，美国传教士，组织了尊孔文社的魏礼贤，德国传教士，他在中国传教，传基督教，他还组织个团体叫尊孔文社，就尊重孔夫子的文人的文化的团体。我们设想一下，反过来，现在中国在海外有很多的孔子学院，宣传中国文化，这些孔子学院能够在美国组织一个团体叫尊重基督的文化团体吗？能不能有中国的孔子学院能做这个事儿？尊重基督的文化文学的团体，我们也成立一个，很难设想啊。还有创办华裔学制的鲍振声，这个杂志是研究中国文化，非常细致的研究，非常有贡献的研究，学术水准很高，后来不能在中国办，1940年以后跑到这儿德国，在现在还在德国继续办下去，水准很高的华裔学制啊，这些只是很多很多传教士里面的一些代表啊。中国的基督徒更不用说了，吴内传写作基督教中国文化，王志新写作孔子的哲学研究中国文化啊，写韦卓明写作中国文化的精神，谢佛雅写我的四书生活，四书是儒家的四书哦啊，四书五经的四书哦啊，还有很多人为中国的啊天文历算地理机械制造建筑艺术等等做出贡献啊，这不用说了啊。这个有一些在雍正皇帝时候18世纪就开始培养中国留学生啊，帮助中国翻译外交文件，写作大唐的史纲，写作中国天文学的历史，还有编著汉语的、法语的、满族化的、蒙古化的对照的词典，还有这些都帮助中国向俄罗斯索回这个土地啊，还有创办英华书院，创办中文的月刊啊，还有编写字典，都是对中国文化做很多贡献。我们还可以提到在中国北京的同文馆担任总教习啊，这个丁伟良也是中国办的第一个大学叫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也是传教士丁伟良。还有像山东，我们知道山东现在有很多水果非常好，苹果啊梨啊什么的，在山东为山东农民引进了外国的苹果品种、葡萄品种、梨树的品种，也是个传教士李维斯啊。我的太太下乡在贵州最穷的地方威宁，那个地方的农民以前两季谷物收割之间没有饭吃，挨饿，也是英国传教士给他们引进了土豆啊。所以我的太太下乡当农民，在那地方天天吃土豆啊，她都吃腻了，不想吃土豆了。这个土豆是好东西啊，是英国传教士夫妻俩一块引进到中国的。好，我们随便举几个例。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讲这个的地方不是一些抽象的东西，千千万万的人，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啊，很多感动的故事啊，包括我的太太在威宁那个传教士伯格里，在当地人到现在还是纪念他啊，还是纪念他，冒着很多困难，克服很冒着很多风险纪念他。他对中国威宁的农民、云南贵州四川交界地方的农民、少数民族的农民做出很多贡献啊，以至于胡锦涛当贵州省书记的时候都提到他对教育的贡献，说中国的教育、贵州省的教育工作者要有那样点精神，贵州教育早就上几个台阶了，这胡锦涛讲的话。所以我们说要基督教对这些事情 要表示明确的赞赏和表彰啊，对中国文化做出贡献啊，但是还要表明一个对中华文化的基本态度，总的态度啊，这是我们啊现在看到啊我们的 PPT 上出现的一个基本的分析。基督教是什么样一个东西，中华文化是什么样的东西，二者应该有什么关系。首先基督教它是属于所有的时代和所有的民族啊，我们提到它不属于任何一个时代和任何一个单一的民族，但是它又属于所有的时代和所有的民族啊，它是用运用了各种文化来表达自身的，来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比方说教义啊，因为它是个普世的宗教嘛。同时基督教出于上帝创世的教义而肯定各种文化，基督教不是反文化的，而是肯定各种文化的。为什么？因为它有一条基本教义，上帝创世，就世上的一切是上帝创造的。而且如果你们看看旧约圣经创世纪一开头，上帝创造每一样东西之后都要加一句话，说这是好的，这是好的，这是好的。我们有时候觉得为什么反复说这话呢？是什么意思呢？这就表示上帝创造的世界，我们去看它，上帝说是好的，我们也要肯定它。上帝创造都是好的，所以我们要肯定它啊，一种原则上的基本的肯定啊。同时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是辩证的关系啊，我们不能只讲一面，像我们讲中国历史、讲世界历史这样只讲一面，这是不好的啊。那么讲另外一面呢，就是说基督教对各种文化还有个态度，除了肯定还要批判，还要站在理性的立场批判，还要清醒的批判。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教还有个教育也是基本的，就是人类堕落了，亚当夏娃违抗上帝的命令然后堕落了啊，所以人类带上了罪性，他创造的东西也会带上罪性，堕落了人类创造的文化是有缺陷的，是有罪性的，按照我们普通的说法是有局限性的，有缺点的，有短处的啊，有黑暗面的，所以需要我们去冷静的清醒的对待。我们要批判各种文化，既肯定各种文化又批判各种文化。那我们再反过来看第二个，这两个关系的第二者啊，那么就是中华文化，它我们讲过多次，不仅仅是儒家文化，还包括儒、释、道、法家、墨家等等，那是在古代。在现代的中华文化呢啊，又有很多新的成分加进来。我们讲现代化的西方有三大思想、三大思潮，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民主主义，一个是自由主义。中国文化三种主义可以说都吸收了，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啊，吸收了各种现代西方文化的成分，社会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还有唯物主义，后来还有科学主义啊，我们都加以改造，或者我们也被它改造，所以中华文化是多元混杂的文化啊。那么两者的关系呢，就是一种基督教同中华文化关系，是普世性的、启示性的宗教，同一种民族性的、多元性的文化的关系，既不是两种对抗的文化，也不是两种对抗的宗教，而是一种宗教同一种文化的关系。这个宗教是普世性的、启示性的、上帝启示的，这个文化是民族性的、多元性的，含有多种成分的、复杂的，所以要从这个角度来思考这两者的关系，才会符合事情的真相，才会准确啊，才会比较 符合实际啊，才会比较深刻。这是我们休息一下以后要继续讲的话题。